然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完全的名称，他是耶稣，这是注重为人子的耶稣，他的肉身显现，基督着重他的神格神性，救主他是救我们的那一位，他也是我们的主。我们已经看过耶稣是神，我们看过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昨天晚上我们开始看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族人，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彻底的听他的话。昨天晚上我们也看了另外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马太福音四章十节末了一句，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们怎么样拜主？我们拜主的方法就是当要侍奉他，不但侍奉他，而且当要侍奉他，没有其他所侍奉的，没有其他的神，没有其他的主。换一句话说，我们把一切的偶像都破除了，我们单单侍奉主自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单拜主了，就是真正的拜主，他也就是真正我们的族人。昨天晚上我们开始看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曾经拜过七种的偶像，不是别人拜，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拜。我们看了头两种偶像，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第三种。第一种偶像是金牛犊，代表埃及，埃及象征世界。昨天晚上有一位同学问我说，难道我们不爱这个可爱的世界吗？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里面大自然的美丽等等美善的事物，难道我们都不爱了吗？我不晓得我们中间还有其他的人有这样的误会没有。我们所说的世界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不是从天父来的，不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世界来的。我们所说的不爱世界是指着这个意义讲的。所以第一种的偶像就是 the god of worldliness， 我们把这个偶像要破除了。摩西带领神的百姓对这个偶像有很坚决的态度，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过的了。我记得几年之前在越南西贡领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聚会是中国青年的聚会，在聚会开始的时候，那些青年们很高兴，兴高采烈地唱一个短歌，这个短歌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唱，我已经决志，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重复三次，永不转回，永不转回。第二节，世界在前头，世界在后头，重复三次，永不转回，永不转回。他们唱得高兴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最前面一排中间有一个青年，他不知不觉把两样倒转过来，他完全不晓得。我看他的神气，我坐在讲台上，我看听见他唱的时候，我注意看他的面，很严肃的表情，所以他完全不晓得他转过来，因为世界和十架这个发音差不多，所以他在那儿很严肃的唱，世界在前走，世界在后头，头骨三次，永不转回，永不转回。 我在那儿听呢，就心里难免要笑，也不好意思笑出来，不像这位潘弟兄啊这样的大声报，但是我心里真是想笑。但是后来我想，这样做难不难？难不难？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愿意释迦在前头，释迦在后头，但是不知不觉调换过来，有的时候调换过来我们还不知道，世界在前头，我们的目标成了世界，我们的神成了世界，我们还没有感觉察到，十字架到我们背后，我们把它忘记，我们忘记在那个十字架上主所付的代价。我们今天晚上也愿意对这个神说，对金牛犊这个神说，对埃及的神说，对爱世界这个神说，你不是我的神，你不是我的神。第二个偶像是基甸在他的故乡厄弗拉所建造的那个衣服的，昨天我们看过，这是荣耀自己的偶像。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我们乃是活着为荣耀自己。今天我们开始看第三个偶像，请大家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对不起，第三章。在地上里我们看见尼布加利沙王造了一个金像，他下令要所有的人都向这个金像下拜，其中包括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其中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除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其他被掳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都向这个金像下拜。这个金像是谁的像？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个金像是但以理的战神的像 Merodach。 这个战神就是尼布加利沙王认为啊，我的得胜，我征服了这么多的国家，就是靠这个战神帮助我才成功的。所以他胜利之后就建造他的战神的像，在平原上高高建立起来，下令要所有的人都拜这个金像，包括神的百姓。我们可以说这个金像代表权力地位，因为尼布加利沙王说，这一个像帮助了我，让我成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我征服了很多的国家，我现在有最高的地位，最大的权力都是这个神给我的，所以我拜他，你们都要拜他。今天不但世上的人拜地位拜权力，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也是拜这个偶像，他们人生的目的是要得到 promotion， 一步一步的高上去，爬得越高越好，手中的权力越大越好，把这个当作人生的意义。当一个人是这样的时候，当一个属主的人也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他也是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拜了这个像。请大家注意，当时以色列人拜这个像呢，是受压力而拜。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受这个压力？有。当日他们是受无力的压力，今天基督徒不是受无力的压力，乃是受一种社会的观念风气的压力，不知不觉这个压力在基督徒的身上使他们屈膝跪拜这一个尼布加利沙王的形象。但是我们感谢神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很坚强地站立在尼布加利沙王面前说，我们不能拜你的像，几乎我们死我们也不拜。 你不叫那灶王用最可怕的刑罚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你们不肯拜，我要把你们丢在烈火的窑中烧死。这三个人怎么说？我们相信我们所拜的神会救我们，但是讲到这儿没有停止，更多说下去。第十八节，请大家看十八节，地火不燃，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最宝贵这四个字，地火不燃。他们说我们的神会救我们，就算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拜你的像。这是真正的信心。如果他们三个人的信心啊是到上一节为止，这个不是完全的信心。如果他们相信耶和华一定救我们脱离这个烈火的窑，到了时候真是被扔进去了，他们的信心破产了。但是感谢神，他们的信心是彻底的信心，是完整的信心，是清楚的信心。他们说地火耶和华不救我们，这是他的旨意，王啊，你要知道，我们也绝对不拜你的像。面对这样的勇气，叫我们真是受感动。我们为甘雨的这三个朋友感谢神。今天我们需要这样有勇气的人，有骨气的人。有人说甘雨被丢在狮子坑中，狮子没有吃他，因为他浑身是骨头。他很刚强，硬骨头。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硬骨头，骨头太软，这个膝盖两面可以弯曲。如果一个人他的膝盖两面弯曲，你看得很奇怪。我们感谢神，说我们的膝盖只能往一边弯。如果我们向神屈膝，我们向撒旦去刚强；如果我们向撒旦屈膝，我们恐怕向主就刚硬了。我们愿意接受这三个人的榜样，他们在当时很大的压力之下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看第四个偶像，请大家翻到士师记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士师记第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撤回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甸做的一件事，当时以色列人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拜巴利这个偶像，但是现在我们看见基甸在神所加给他的勇气之下，把这个巴利的祭坛撤回，把巴利的偶像砍碎，用这个偶像的碎木头做柴献祭给耶和华。他把这个巴利的像砍碎以后，用这个碎像的木头做燃料，把它献给耶和华的祭物燃烧起来献上。以色列人拜巴利和迦南人一样，他们拜了很久，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巴利的祭坛。巴利是什么偶像？迦南本地的人拜迦利，有一个巴利，有一个基本的原因，他们把巴利神当作 the god of productivity， 他们愿意他们的田地 productive， 所以我们拜巴利，我们的田地出产很丰富，所以这是 the god of productivity。 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成功发达的神。 发达的省，成功的省。今天属神的人有没有拜这个偶像？成功。今天呢、啊、The God of Success 真是 successful， 对不对？很多很多的人呢、啊、就是求 success， 他活着就是要 success， 真是把 success 成为一个神、啊、发达。我们中国人自古到现在，福禄寿是一个人有福的标准，福禄寿。有的时候啊，这个外国的传教士到香港回国的时候，就买这三个字“福禄寿”，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带回美国，让他们看看中国字很特别，跟我们的英文这么大的不同。啊，这三个字很好的意思，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福禄寿的意思是什么。有一天一个传教士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解释禄啊，你怎么解释禄，禄是什么。你想就了解，今天不单中国人，全世界的人，他们说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说崇拜的是什么。什么叫做崇拜？崇拜两个字怎么解释？在你的人生中占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占一个最高的地位，那就是你说崇拜。有人崇拜科学，就是把科学放在第一位。你高举什么，重看什么，把什么放在首位，什么占据你人生的第一把交椅，那就是你的偶像。今天有没有基督徒崇拜成功？把这个看得比赌还重要。有没有基督徒崇拜发达？把发达看得比赌还重要。我们再看第五种的偶像，请大家翻到一细解数，一细解数第八章，一细解数第八章第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姆斯哭泣。这是以西结所见的一个异象，在神的殿的门口有很多以色列的妇女在那儿哭。哭什么？为谁哭？为达摩斯哭。达摩斯是谁？达摩斯在小亚细亚就等于这个希腊的爱神，希腊的爱神也就等于小亚细亚的达摩斯，相同的大概的意义。这些属神的人呢、啊、在那里哭，为了这个爱神来哭，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把这个当作神，他们在过一个外邦的节期，把这个神当作他们的神。这叫我们想到，今天多少的人拜一种神，是什么神？ sex， 对不对？这正是相同的意义。当时在小亚细亚过这些神的节气的时候，有淫乱的放纵，在神庙里面，他们过他们特别的节气的时候，是随意放纵情欲，当时不认为一回事，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里面的一部分。神的百姓也和他们混杂在一起，在耶和华殿的门口，正在门口，他们就这样的表示。今天世上的青年，不但是青年，我也看见很多的中年人，甚至超过中年的人，拜这个 sex， 把性当作神。今天我们打开一般的画报刊物，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所接触的是什么，我们真是看见这里所说的情形。不过问题在哪？不是一般的人如何如何，有些
称为基督名下的人也受了很大的影响，也不知不觉走到这条路上去。我讲这个话过分不过分？不过分。不错，我们感谢神，大多数的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得神的保守，但是也有一部分受了这个潮流风气的影响，他们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乐趣、人生的追求、人生的享受都是在这一方面。从香港和台湾到美国来的青年中间，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原来没有来之前是很热心爱主，到了美国跌倒离开，中间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受了同学们那个潮流风气的影响，在这件事上跌倒，跌倒以后一个不安的良心，就是他越来离开主越远，越来离开主越远。撒旦又控告他，他自己又责备自己，结果越来越中撒旦的诡计。当他在主的面前不安的时候，他没有按照那个正确的道途在主的面前回转，让主来接近他，他反而就长此堕落下去，离开主越来越远，到了一个不能回转的地步。我知道有的青年从香港来是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敬拜性的世代之中，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小心？我们应该如何的小心？我想在这个异象里面，以西结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用神的心来看这件事，是神的灵把他举起来，然后看见这个情况。不但在殿的门口是这样，在上面一段你看见，就在殿里头，就在殿的里头也有这个拜偶像的情况。哎呀，如果单单世界是拜这个信，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如果我们属主的人也落在这样的偶像之中，我们如果用主的眼来看的话，我们用主的心来想的话，我们设身处地的用一细节的了解来看的话，我们的心也会伤痛，我们也会难过，我们也会觉得羞耻。求主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今天这个信的神。我们再看第六个偶像，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节开始，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节开始。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主像，砍下木屋，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以色列人在这里拜铜蛇的偶像。这个铜蛇原来是好的，神曾经借着摩西以铜蛇救了以色列人，这是好的东西，曾经救过他们，难道不可以敬拜吗？不可以。在这里我们清楚看见以色列人没有分清楚，他们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恩赐当作一个偶像来拜。铜蛇是好，不错，神的恩典在里面，不错，神的能力在里面，不错，但是不能当把它当作偶像。今天有很多属神的人把恩赐、把恩典、把神所赐的好处当作偶像来拜，爱神所赐的恩典过于爱神，重看恩赐过于那个赐恩赐之主，这样也是一个可怕的偶像。今天有很多主的仆人使女， 他们的重点从主自己身上移开了，放在哪里？放在工作的成功上。如果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做的工作很成功，受人的欢迎，我心满意足了。他说那也不是主，他说侍奉的不是主，他说侍奉的是他自己的成功，他自己的好名声。很多人重看工作的恩赐，过于赐恩赐的主。有很多的教会要请一个传道人来的时候，他最注意的是什么？他讲道如何，口才如何，办事如何，换句话讲恩赐如何。比较少注意他与神的关系如何，爱心如何，灵性如何，这个属灵的果子如何少。有的人就是拿了高的地位来请传道人，用高的薪水来请他来，那个判断的标准从主转移到恩赐上。所以很多很多主的不认识你，失败跌倒了，从恩典中坠落了，在神的面前失去了原来那个高的地位，被神丢在一边，就是因为有把恩赐代替了神自己。我们感谢神爱我们，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也知道父神的心是要我们享受他的恩典，他真是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美好的事物。但是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主一个最高的盼望，要我们永远爱主，过于爱他所给我们任何的好处、恩典、恩赐。我们千万不要把主的恩典当作主自己，让我们永远爱主自己过于其他他所给我们的一切。所以有一个人说，如果我到天堂里看见主不在那里，我不要那个天堂。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如果在一个最美好的地方充满了主的恩典，充满了主的恩赐好处，但是主不在那儿，我们也说这不是我所爱的地方，这不是我心满意足的地方，这不是我贪求的地方。我要一个地方是主在那儿，有主同在就是天堂，那是真的天堂。有主同在就是天堂，主在哪儿，我们也在那儿，那就是我们的天堂，我们心满意足了。第七个偶像，请大家翻到士师记，再翻回士师记第十七章，士师记第十七章第五节，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这里提到神像，这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造的神像。我们从上下文知道，这个神像啊，就是耶和华的像。拜耶和华还不好吗？拜耶和华还不好吗？神的百姓拜耶和华的偶像还不好吗？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命令是不可造任何的像来拜他，包括神的像在里面，包括耶和华的像在内。在这里违背了神的命令，造了耶和华的像，虽然好像是对，事实上违背了神的诫命。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无形无体，超过时间空间。他不要我们把这位最尊贵的神用物质任何的材料做一个像，把它局限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对于耶和华神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让我们把生命的神、永生的神的荣耀归给那个木头、石头制造的像。神不愿意我们这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自己心里所想象的耶和华，我们那样的来拜他，那样的到他的面前。我们到了一个偶像面前，我们对自己说，我到了耶和华的面前。 我们用人的意思造了一个耶和华的像，不是耶和华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神。有人在那讽刺基督徒，他们说你们的圣经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哦，不是这样，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神，神是我们讲出来的，是我们人类观念的产品，靠不住。有很多的基督徒啊，真是这样，他想神是怎么样，他想耶和华是怎么样，他愿意主是怎么样，按照他的心愿，按照他所欢喜的，按照他所高兴的，按照他的幻想，按照他所愿意的来造一个主的形象，这就是我的主，造一个神的形象，这是我的耶和华。当然了，他所造出来的都是顺他的心，都是合他的意，结果他是主，他是主，这个耶和华是他造出来的，他是主人，耶和华成了他的仆人，他是创造者，也就是他所创造的。有多少时候我们所传讲的，我们所想的，我们观念中的，我们口中的，我们思想中，我们所遵从的，不是真的耶稣基督，不是圣经的那个耶稣基督，不是启示中的那个耶稣基督，不是圣经的那一位上帝，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我们自己发明的那一个神。当我们跟从这个神的时候，事实我们跟从了自己，这是变相的欺骗自己，也是撒旦最厉害的一个作为之一。让我们把很多的热忱，好像是宗教的热忱，放在我们所创造的那个神像上，撒旦对我们心里说，你是个热心的基督徒，你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改变了主的样式，我们改变了神的样式，我们创造了另外一个神。当我读到新派的神学的著作说神死了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说巴不得我们基督徒自己造的那个神真是死了，我们要神死了，有那个神死了，要我们自己所创造的那个神，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神死了，因为他原来就是假的神。如果我们那个神不死，我们不会认识真的神。如果我们真是以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要匍匐在我们圣经里所看见的那一位向我们显明的主，那位定十字架的主，那位背十字架的主，那位真理的主，那位顺服的主，那位正义的主，那位爱的主，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匍匐在他面前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要跟从你，我要你做我的主。那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听见主很微小但是很确定的声音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到底主的十字架在我们的心里有没有？主的十字架在我们的道路中有没有？主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到底我们所背的是什么？到底我们所跟从的是什么？我们所服的那个重量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偶像的重量吗？人总要有个重量在他身上，人人都有个神，没有一个人没有神，人人都说崇拜，当他不要耶和华做神的时候，唯一的结果他自己立个神。你看当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我们不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神，我们要立一个人做我们的神，他们立了扫罗，扫罗很好啊，英俊，比众人高一头，身量很强壮，他们选了一个好领袖。人不要神做王的时候，人就做王，总是有做王。如果你不要神做王，你自己做王，哎呀，人自己做王真是惨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人自己的本相了，我们这样的人做王，我们惨了，我们落在一个可怕的暴君的手下。主爱他的百姓，主要他的百姓拥护他做王，因为他爱他的百姓，他的爱都在他的命令里面。当他的百姓尊崇耶和华为王的时候，耶和华一切的爱，一切的恩典都是他们的，但他们不要，我们不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王， 我们要宣立人做王。当他们立起王的时候结果怎么样，我仔细地查考一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有44个王，这44个王里头啊，只有8个称为豪王，这8个豪王里面有啊，有啊，这11个豪王里面有，对不起，我说有11个豪王，这11个豪王里面有8个开始好，后来失败，所以只剩下3个豪王。44个王里面只有真正的3个豪王，另外有4个王被掳去，1个王自杀，1个王被敌人掳去挖掉他的眼睛。这是以色列人啊，离弃了神，不要神做王，立人做王，他们所得的结果，一个悲惨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要神做王，我们人自己要做王，这是今天一般的人的趋势，不要耶和华。好像当日那些犹太人呼喊说，这不是我们的王，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今天世上的人仍然这样的对耶稣呼喊，这样的对神呼喊。当他们不要耶和华做王的时候，人自己做王，人就建立很多的王，那个 drugs 做王了， sex 做王了， violence 做王了，什么王都出来。哎呀，我们需要主做我们的王。主耶稣受审问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王，这么多人控告你，你是王吗？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说，我为此而生，我为此而生，我来到世界上是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就跟从我。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真理的王。我们需要一个王，我们自己做不得王，我们信不过自己这个王，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王我们就惨的落到一个悲惨的境地。我们要耶稣做王，我们应该他做王，我们服从他，我们在他的面前说，你是我的主，我要跟从你，我要顺服你，我要高举你。今天晚上好不好，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弄得清清楚楚，到底谁是我人生的王，到底谁是我人生的主，到底我要谁做主。如果我要耶稣做主，我是不是真的要他做我的主人？我有没有认识他是神，认识他是我的救主，也让他真的做我的主呢？最后我要提一个偶像，用2-3分钟的时间。这个偶像我没有放在7个偶像之一，因为我开始的时候说明白，这7个偶像是以色列人拜的，神的百姓拜的。最后一个偶像不是以色列人拜的，但是与我们很有关系，我顺便提起。当保罗到了雅典，他看见很多的神坛，其中有一个神坛上面写了一个名字，未知之神，不晓得这是哪个神，未知之神，换句话说，莫名其妙神。我现在这样讲不大客气，不大文雅，但是实在是真的。今天啊，全世界的人，很多很多的人拜一个神，莫名其妙的神，就是说the god of meaninglessness。 多少的人糊里糊涂地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在那儿读书，在那儿赚钱，过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一生一天天的过去，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一个 decade 一个 decade 过去，到最后面对坟墓，糊里糊涂的生，糊里糊涂的死，死在灭亡之中。为什么活着？完全不晓得，没有意义。我也说，多少基督徒，多少基督徒在不知不觉之中拜这个莫名其妙的神， The God of Meaninglessness。 到底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意义？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意义？又是一个共产党对我说，他说我做共产党，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力量加上一个 program。 基督教我不要做基督徒，因为基督教是个力量，没有 program。 他说我要做一个共产党。我们基督徒有没有 program？主是我们的力量，那我们有没有一个 program？ 有，有。我们要建立基督的国度，在我们的心里， 什么锅在你们的心里，那个心里也可以搬出中间，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之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要建立这一个基督的国度，让我们的心变成基督掌权的地方，让我们的生活变成基督掌权的地方。这是一个最有意义的 program。 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是 committed Christian， 我们是 committed warrior。 我们要在主的带领之下往前去，求主救我们脱离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这个神是最可怕的一个神，因为是个无形的神，因为不知不觉就做了他的俘虏。求神怜悯我，让我们的人生真有一个目标，就是跟从我们的主，付代价我们都愿意，如付了代价我们跟从他，就要建立他的国度在我们的心中，在教会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愿意跟从他。